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1月26号到12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首届希腊法会在雅典举行。2014年11月14日，来自雅典、塞萨洛尼基、科孚岛和希腊各城市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雅典，参加希腊首届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17位学员分享了他们通过各种弘法活动对参与弘法和救度众生的认识，以及在修炼大法中如何净化身心、提高心性。许多老学员也分享了他们的修炼经历，看到希腊学员在过去一年中形成一个整体的升华。交流会的前两天，法轮功学员们参加集体学法和弘法活动。14日上午，学员们来到中国领事馆外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学员们除了展示5套功法以外，并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在过去的15年中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无端的残酷迫害。
印尼法会召开，比学比修，整体提高。2014年11月23日，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雅加达召开，来自亚太国家和印尼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一堂，分享了他们自己在修炼路上的所得。12位有着不同人生背景的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分享他们在学好法、放下执着、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心得体会。他们平和、朴实的交流，感动着会场内的同修。
墨西哥法会，学员谈学法修心体会。2014年墨西哥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1月22日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来自墨西哥全国约10个州及部分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法轮功学员们汇聚一堂。11位学员上台，有的交流了自己在参与讲真相的项目中如何去掉人心、去掉人的观念，认识到不应该跟人走而应该以法为师的修炼经验，有的交流了参加集体学法能让自己精进提高的体会，有的交流了在参加正实法讲真相项目中的遇到矛盾向内找去执着的体会。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共同精进前程光明，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我今年81岁，我们4个同修有一个讲真相小组，这些年来很多时候我们4个老年同修共同精进，风雨无阻，每天早上一起出去发完9点钟的正念，接着发真相资料，发完为止，一般都要忙到11点多，10多年来也不知道发了多少真相资料。有一次贾同修看见一个老先生看着我就告诉我，我笑着说，老先生，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这个小册子你看看。他笑着接过去，我又说，还有一本好书你看看吧，递上了9瓶，他接了过去。我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命吗？他说，我知道啊，中共是少有的邪党，我一定会退，我自己会退。我有一次发神运发给一个小姑娘，她的爷爷过来就问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说真话，这个碟子这样发要好多钱来做，你们哪里来的钱？我说，你要知道这个就要听我先说说法轮功。 法轮功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修的是真善忍，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可是中共和江叉叉互相利用，不让我们练，迫害我们这些善良的好人。很多身体不好的人都练好了，像我这么大年纪，这么多年就没吃过药，眼睛很好，不戴眼镜。我们就是没有钱，就是5块、10块、1块、2块的买菜的钱也要省下来做真相资料。这老人眼睛就红了，说：你那些给我。我说：干嘛？他说：我来帮你发。我说：发给谁？他说：我的亲朋好友。有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同修在发真相资料，一个年轻的男子弯腰在系鞋带，我们送他小册子和酒瓶，然后劝退他，告诉他1亿7000多万人三退了，你也退了吧。他说：老人家，你等一下，我也送一个东西给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是想拿他的名片。这时候他拿出他的身份证说：我用真名退。我说：你要回去告诉你的家人。他说：会的，会的。我们有一次发真相资料，在公车上有一个60多岁的男的说：你们反党，这么热的天要举报你们，你们在里面多难受，别发了。另外一个40多岁的男子就说：再说你会挨揍，法轮功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你再说你会挨揍的。我们默默地谢谢师父，众生越来越清醒。有一个年轻人老看着我，我送他一个真相资料，他说：我会好好看，我会去找你。我说：好，我就给他讲三退，他告诉真名退了。有一次我看一个小伙子很好，就说：小伙子，你慢点走，送你好东西。他说：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问他说：你三退了吗？化名三退吧。他说：化什么名就用真名退。有一个大学生，我发给他酒瓶，他问：共产党真会垮吗？一边看一边问说：真是幽灵啊。我说：马克思自己写的。他说：我想练功怎么办？我就说：给你翻墙软体，自己去看，什么都有。我们有一次发资料，遇见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他对我们说：我经常在这里等你们法轮功的，想要一本转转轮。我们说：是转法轮。第二天我们按约定的地方给了他转法轮，他谢谢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我们坚持救度众生的心更加坚定。何时
救度众生中的神奇事，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我今年73岁，95年得的法，99年迫害开始后，这些年来一直在救度众生。我把救度众生融入日常生活中，走到哪儿做到哪儿，每天上午都要出去发真相资料，这些年也不知道发了多少资料了。劝退610的警察。2012年有一天早上，我去发资料，在一条小巷子，突然对面过来一辆摩托车，我让车，车让我，我后面又过来一辆摩托车，从我身上压过去，两车分别撞在路两边的墙上，两个车都撞坏了，当时两个司机都吓坏了。我对后面的司机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别害怕，我没事，更不会要你的钱。他说：你敢说你是法轮功啊？我说：我怎么不敢说呢？法轮功是好的。他说：我是公安的。我说：你是公安的，那太好了，我要跟你好好谈谈。他说：我也想听你说说。另外一个司机推着他的车去修，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说。我说：你是公安的， 你不要做蠢事，我原来70多斤，已生的病，我现在身体多好，你车从我身上压过去，我一点事儿没有，这是你看见和经历的。这样的例子不知道有多少。到他家后，我接着说，像我这样的人不知道多少，迫害修炼人是没有未来的，我们都是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的好人。他很难过，他含着泪说，我就是做这个事的，我要想办法调走。他爸爸说，这个事做不得，这是断子绝孙的事儿。当时他家里有做客的，有小孩，一起11个人三退。我说，你可以不调走，你可以做好事。他说，你的资料我会找机会陆陆续续的给同事们看。后来他全家17个人来练法轮功，退休老人要学功。有一天下着暴雨，两个老人在雨中，我举着一把大伞过去给他们遮雨。他问，你怎么这么好？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一辈子，我不听法轮功的。他老婆说，你不听我听。我说，共产党是假恶斗，法轮功是真善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说，怎么是假的呢？我说，你还不如幼儿园的小孩，那个装着汽油的可乐瓶子都烧不着啊。他说，是啊。我接着说，还有王进东单盘都不知道盘呢，结印也是错的，刘思颖割喉几天可能唱歌吗？还有那个采访的，还可以那样进去吗？不穿隔离衣，公安的会带着灭火器和灭火毯在那儿等火吗？这不是演戏吗？那老头突然拉着我的手，我明白了，你说的对，共产党是假恶斗。我在部队里吃了很多苦，在政府部门也吃了很多苦，都是斗，天天提心吊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我又说，共产党搞多少运动，害死多少中国人，天要不要灭他？你要不要三退？他说，我退退退。他老婆也笑着退了。我给了他9瓶和明慧十方的光盘和还有小册子，小册子他各样拿一本。过几天我去交工，又遇见他，他说，我要请你吃饭，你给我的东西真好看，你教我练功吧。我当时因为约了其他人，又正好有交工光碟，我就给了他交工的光碟，还送了转法轮。师父安排的真好，正好我带着书和光碟去交工的，就遇见了他。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就等我们跑跑腿动动嘴了。何时
坚持徒步去农村救人，辽宁大法弟子。我和同修两人经常坚持徒步到农村救人，每次出发前，我两人都先发正念，师父、弟子两人今天出去农村救人，请师父加持，护法神保护，让恶人看不见我们，或看见了他也邪恶不起来，从而让有缘人听真相、明真相而得救。就这样每次出去都是很顺利的走了一天，平安的返回。去年春季的一天，我俩往城西发真相小册子、大册子、神运光盘、护身符、保平安车挂等，为了多救人，每人的兜子里都装得满满的，边走边发，边讲边退，途中哪里有人就到哪里去。我们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群人，我们拿出真相先给走在前面的男士递过去，说，你看看这真相小册子，里面讲的都是真实的事。可他还没等我们说完，就把脸一沉，说，我不看法轮功那东西，说着就走过去了。我俩的心不为其所动，更不会被他的假象所迷惑，很坦然的把真相资料 递给紧跟着过来的男士，他伸手就接过去，嘴里还说，这是法轮功的书吧？我们说，是。那男士说，法轮功的书我最爱看，因为法轮功的书上说的最实在，不像共产党说的大白话、假话。接着就给他们劝三退，结果一群人除了先走的那个人，后边过来的都接了真相，做了三退。今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同修往城南去发真相救人，走到离城十多里路某村，公路旁边有一个卖店，外面坐着五六个男人，我们走向前去，与外面坐着的人搭话，问他们多大岁数了，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你们都退没退呀？他们都说，啥也没入过，没上过学，不识字。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屯子没有几个练法轮功的人，他们基本都不明白真相。我两个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听后其中有一个人开始问我们要小册子、护身符，我们就给他们每人发一份，边发边讲真相，为什么让你们三退，三退有什么好处，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到时候神佛能保佑你们，这是天意，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明白真相就是福，有很多人都得到福报了，遇难成祥。这时卖店里的店员是个男的，从店里出来了，出来就说，我最相信法轮功，边说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外边坐着的人听明白真相后，一个个都来三退，有退队的，有退团队的，都得救了。就这样，没有特殊情况，我两人天天都徒步去农村救人，回来后坚持学法，对照自己修心，虽然一天下来看似辛苦平淡单一，但我俩觉得很充实，因为我俩按师父说的法，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20年讲法，去做了，我俩也深知，弟子没能达到师父您的要求那样，每天救人的数量还很少，可是我们有决心，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达到师父的要求那样，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父还。
浮躁的心稳下来。在管理学理论中，有一种管理方法，六西格玛管理，简单理解起来就是，当一个产品缺陷率达到3.4%的时候，就是达到六西格玛的时候，那么这个产品基本上就被认为是完美的产品了，而这个产品的生产过程、管理过程也都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了。就是说，生产过程的完美、无缺陷，才能造就产品的完美。学习这个理论的时候，我的头脑中总是能够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西方人坐在工作台前，仔细地琢磨着手中的物件，在想着如何把它做好，做得完美，精益求精，让人看着心里很踏实。如果我是顾客，我一定会买他的产品，这才是正常人的处事方式。可是我却很少能够达到这种踏实的状态，总是想着要急功近利地做一些有效果的事情，常有一种不安分的感觉。多年来，我似乎总在寻找一种更加快速有效救人的方式，不断地参与各种项目，短信、彩信、语音电话等等，觉得做新项目才是跟上了正法的进程，却不能踏踏实实地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变异的心态，就是一种党文化的心态，浮躁、肤浅、攀比、急功近利，没有真正理解法的内涵，才会有这种常人的想法。看到一篇文章，真相资料被丢弃，天目所见原因与法理切磋，讲到真相资料被丢弃的各种原因，最后谈到有的真相资料做得非常好，常人争相传阅，但是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其中还是有不足，主要是心态的不足。如果大家都能把握好自己这个环节，都把自己的在其中的每一步当作是修炼，时时用纯净的心态来做，也能弥补一些其他环节的不足。如果每个环节都能做到心态纯净，那就是最好的整体配合，真相资料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救度众生就会有崭新的局面。一份真相资料从编写、制作到发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修炼提高正念和纯净的心态来完成，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才能算是完美的资料。这不就是六西格玛的管理标准吗？把每一环节做到缺陷最少，那么整体的缺陷就最少，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在各种救人的项目中，无论做哪一个都能够达到救人的目的，形式只是一种表现，真正使人得救的是我们的用心，心在法上，心态纯正，人就会得救。反之，就是做再多的项目也达不到救人的目的。我不应该去追逐着做各种项目，而是力所能及的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正的能量加持到项目中去，也许一个传单、一个光盘的精美封面、一句简单而纯净的话语就能够使人得救。希望如我一样浮躁的同修们都能够稳下心来，再踏实一点，无论做什么都要把救人的效果达到最好，无论是真相资料还是其他项目，或者面对面讲真相，踏踏实实的想一想如何提高各个环节的救人质量，如何提高我们在各个环节应该提高的心性，如何能够更加的有正念，从而把正的力量、救人的慈悲信息注入到项目中去，这样的救人效果一定是最好的，一定能够达到我们救人的目标。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
修炼体悟，转变归正。大陆大法弟子，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通过这些年的修炼，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在宇宙正法即将结束的今天，大法赋予了我们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和责任，现在正是大法弟子抢人救人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信心十足，加倍努力，完成这使命，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下面谈谈我的一些心得。一、转变。学法后，我了悟修炼的真谛，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学法、练功、弘法是每天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生命也从此变得有了意义。然而，邪恶的迫害开始了，面对磨难，我和同修一样走出去，向世人讲新真相，正实法。在腥风血雨中坚定地走了过来，铸就了个人修炼的点滴，谱写了修炼人用生命证实法的篇章。这期间我最难突破的是面对面讲真相，因为我面子容易受到伤害，被邪党洗脑的人不容易理解，还用异样的眼光看你，说你不正常，说你没事吃饱撑着，说你大脑进水。师父让弟子救人，新老学员都走出来，遍地开花，有缘的地方无处不及，而我却做得不好，达不到师父的要求，怎么办？学法，大量学法，背法， 对越岁后越精进，我知道了，观念加强了人的经验，加强了人的认识，被排除干扰，我知道了法能解决修炼中的一切问题，被清醒，我知道修炼人不听师父的话，不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歪一点就被旧势力钻空子，被成熟，回复密鲁大法弟子，我知道我们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无形修炼之路，要求修炼者面对磨难正实法，救度众生，破除旧势力的安排，留给后人做榜样的修炼之路，被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我知道人不选择三退有多危险，我知道自己离师父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相差多远，我们要脱离开旧宇宙的生命的认识。二，走出去救人。我是法弟子，正法中需要什么，我就要起到法弟子的作用。于是我突破了人心，突破了观念，突破了个人修炼的认识，从身边同事讲起，从亲戚朋友讲起，从陌生人，一走一过的人，与我有缘的人讲起。我做的时好时坏，时有人心，也摔过跟头，付出过代价，我苦恼自己做不好，但我要做好，我利用多种方式来做，发资料，发短信彩信，打语音电话，写真相标语，挂真相条幅，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我变了，我不怕了，我人的观念越来越少，甚至不起作用或想不起来，我发现每天出去做救人的事，做大法弟子应做好的三件事，这是机制，是师父给身体下的成千上万机制的一种，就像学法练功一样，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是机制，这里有修炼的内涵，是救宇宙穷体中的生命，解开所有束缚，走出来，走向新宇宙，走向未来的重要过程，是从人到神，从旧宇宙的思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生命的成就之路，是生命的选择，同化更新的过程。随着大量的学法，大脑杂念越来越少，怕的物质也少了，每天除了救人和做正法的事情，很少有常人的思维，偶尔冒出一些，也及时用大法衡量，很少被救生命的因素控制、加强和放大。在法上做事，我发现干扰少了，当思想越干净越清净时，誓言也不那么排斥了，只要救人有正念，誓言多在变，我也努力做到了，尤其在给人讲真相劝三退时，做到坦荡真诚自信，给人的感觉你真的是为他好，你是善良的，这时智慧也源自于法中，要什么怎么讲，就像开了窍一样，熬过后也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讲的，我想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表现吧。三，归正。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里讲到，我的法可不随便听啊，那是天机，听了之后你要不去做大法弟子的事，那不是偷听天机吗？就是你能叫不修炼的人知道天机吗？不危险吗？我悟道，大法弟子在宇宙大穷中是何等荣誉幸运，我们能成为正法弟子，与师父同在，与法同在，我们更应该珍惜珍惜啊。我悟道，大法弟子的事包括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差了哪一项都不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师父讲了学法练功对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身体达到标准的重要性，师父不停的讲法改变我们的思维，扩大我们的容量，师父在转法轮修口里讲，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告诉了我们今天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性，师父在转法轮周天点悟弟子四个整点发正念，在今天宇宙正法中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有多重要，所起的作用在宇宙正法中有多关键，这一切在今天大法弟子如果达不到标准做不好，不但不能完成使命兑现誓约，不能跟师父回家，将会意味着什么，又如何面对。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最后讲到，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不是为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机缘呐、啊，万古机缘，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吃苦宵夜，在痛苦中走到今天，你反而不精进了，可不可惜啊？可是这一步却关键，不精进就完蛋了，你的生命不都是为了这一时刻吗？师父慈悲我们，师父珍惜我们，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里再一次告诉我们，修炼如初必成，我悟道，师父又给予弟子怎样的生命财富和修炼中以至圆满后的一切，师父再一次肯定了我们，我们只有做好才能报答师恩，才能真正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师父讲，旧势力能叫不修炼的人知道天机吗？不危险吗？这句法的更深内涵，不只是表面旧势力在人间这一层对不争气的修炼人如何，也同时体现出法是有标准的，法也是严肃的， 做得不够标准，法也会制约，是回不了家的。那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不白费了吗？不危险吗？那是一个生命的最大悲哀，牵扯的又是多少连带的生命体系与穷体中的众生，真的是很危险呐。写出此文意在鞭策自己唤醒同修，共同精进，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珍惜眼前的时间，每一分钟错过了都不会再有，要我们勇于法中吧，要我们神的一面精神起来吧，不再为世俗牵绊，不再为凡事所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绕弯避嫌于思。亲戚同修在我家的小店旁也开了一个店，由于家里事多点，每次临时出去门不锁，都让我给照看一下。一次同修刚出去就有人来买货，我一看门锁上了，就给同修打电话，同修说我在家走不开，待客人走了同修才回来。我说你能不能再配一把钥匙给我们店里你认为放心的人。同修说行，配一把就给你，你能想着别人修得好。其实当时我心想，你配把钥匙给我，省得你门一锁我还得找你，可话一出口就拐了弯。同修说我修得好，我一阵觉得自己不对劲，便把心里话说了。同修说你咋那么复杂呢，总是绕呀绕的，这事儿你不说我还觉得你修得好，一说露馅了还在忍着。当我把这事说给一个小弟子时，他乐了，我咋就没有这个思维呢，要是我就直说。我一想是啊，直说干净痛快，减少了程序不累。通过这事我看到自己的思和在习惯和自然中藏的是多么深多么重。话后面的意思是避嫌保护自己，那意思是你自己看把钥匙给谁，就是给我，那也是你主动给我的，不是我主动要的，万一你东西丢了我也占主动。在单位上班时，除了政治学习洗脑外，在争夺名利拼杀中，要想生存说真话是要吃亏的，还得学会把假话说成像真话一样的功夫。谁假恶斗最冒尖，谁最能得到实惠，最起码说话拐弯和绕这些皮毛的东西你得会点，不然的话你就是工作累死，凭先进也没你份。这些污染在我修炼后格外付出很多，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里真的被恶党洗脑后形成了一个模式，一说话就容易钻到这个模式里，我就想这样问话，我就想这样回答别人的话。比如当我不同意某件事时，不直接回答对方，而是绕开反问对方别人是什么意见。当有人评价一个人问我是什么意见时，我也会反问你是什么意见，这样既摸了对方底又反客为主。修炼后虽然这些东西我在坚定的去，但总是去不干净，好像有个根。写出这件事，一是曝光自己不好的心去掉它，二是建议从大陆到国外的同修，咱们是不是尽快把这个在大陆恶党环境下形成的通病去掉。恶党都要灭尽了，我们还要留到多久，别让国外同修为咱们迷惑，别让师父再为我们操心。
绕弯避嫌与思有感，中国安徽大法弟子安心。刚刚打开明慧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绕弯避嫌与思，心里一惊。今天上午发生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委屈，又感觉不完全是，自己也说不清楚。上午单位领导找我谈话，顺便说到我的工作状态不对，我解释说我是在默默配合部门工作，领导没有了解事情真实完整的过程，误会我消极了。另一方面举例说他的工作方法有欠缺，让我很被动，不好开展工作。领导想想后 说他以后会注意，但不赞同我的工作方法。后来看到我很委屈的样子，也就没说什么了。回来后，心情很复杂，向内找，感觉我说的也不全面、客观。看到这篇文章后，觉得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很隐蔽、很严重，已经是形成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这是很严重的畏思，有时做事明明是为自己打算，但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别人，一副完全为了别人着想的样子。我所谓的低调、默默配合，在内心深处隐藏着安逸心，不想承担责任，怕冲突，怕麻烦。说到底都是畏思的。虽说世人都在为自己，不能理解修炼人不求名利，但是类似矛盾暴露、激化时，一定有修炼人急需修去的因素，否则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一切都是为了去修炼人的执着心。修炼人同化真、善、忍，首先就要做到真。虽说要善意的为别人着想，注意方式方法，但基点一定是为他的。如果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只是表面上为了别人，那是假善假修，连常人都不如。我还看到了自己求认可的心、委屈心、不能忍耐的心，这些都是要下决心修去的。师父慈悲，当弟子人心突出而没有悟道时，师父就会借弟子身边事点化。师父真是为弟子操碎了心，悟道就要做到，实修才能提高。谢谢师父慈悲。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2005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体弱多病的我，在得法后身体健康，所有的病都不治而愈，方方面面的改变提高和为人处事的高姿态，迎来亲朋赞叹。由于我的改变，丈夫孩子相继得大法，家族中大部分人也相信大法，并做了三退。我和我的两个孩子都开着天目，在正眼墙时，我们娘仨都能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的景象。我因懒惰时常贪睡不练功，凌晨我就听见师父在空中呼喊：弟子啊，起来练功。那宏大立体的声音有着说不出的力量，每每我都从心底升起一股正念，督促自己勇猛精进。我女儿练功时，当伸开手，空间显得狭窄时，那墙就自动往后退，给腾出足够的练功空间。现在我写出我和家人在无比强大的正念下，在师父的呵护下闯过磨难的一次经历。我和家人真正的体悟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由于大法开智开慧，我女儿成绩优秀，各科老师都很器重她。孩子初二那年，他的一位任课老师得了重病，女儿就去给他讲大法真相，诚心希望老师从大法中受益，得以摆脱疾病缠身的痛苦。这位老师不但不认同大法真相，还把我女儿告到了校长、书记等四位学校负责人那里，校方威胁恐吓我女儿，逼迫她放弃修炼。我女儿放学后家也没回，高压下被迫离校出走了，连家里人都没打招呼。女儿的出走给我们家蒙上了阴影，多日不见孩子的踪影，校方也感到了压力，在电台、报纸上都发出了寻人启事，四处寻找。一连7天，孩子杳无音信。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女儿还是没有音信。就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亲朋好友们做了各种猜测，说什么可能被害死了，可能被拐走了等等。而我的大脑中坚定的守有一念，我女儿讲真相救人做的是最神圣最正当的事，她是修炼人，有师父看护，绝不会有任何意外。就这样一想，瞬间眼前就出现了几个大大的字， 写着某某女儿的名字平安，看着那几个写着女儿平安的大字，我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感悟着师父的无量慈悲。我对丈夫说，咱们回家吧，孩子没事。回去后我正常学法练功，找到校长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劝他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不要一再错下去。就这样把学校校长企图海找公安来绑架我的那个恶念给解体了。我女儿被迫失踪后，丈夫连哭带喊，承受到了极限，总害怕女儿被迫害致死，我也苦不堪言，牵肠挂肚，很苦很苦。而我儿子一滴眼泪也不掉。一次在找他姐姐的过程中问我，妈妈，哪个地方楼最高？哪个地方写着某某两个字？这某某两个字是某城市一个商厦的名字。儿子说，我求师父给徒儿指点迷津，在打坐时师父点化给我，说姐姐就在这个地方。后来知道我女儿的确就在那个城市。一次去找女儿的路上，我安慰丈夫说，女儿不会有事的，我们应该深信大法，坚信师父，有师尊呵护，一切都是美好的。丈夫感慨地说，是呀，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这样找如同大海捞针，没处找，不找了，人的命天注定，把这一切都交给师父吧。你回家吧，我去上班。丈夫放下了心。我回到家中，躺在床上就想，女儿啊，你这一去了无音信，家乡的人都知道我们修大法，这影响很不好。女儿呀，你到底在哪？你该回来才对。正想着，电话响了，电话那边传来女儿哽咽的哭泣声，我喊着女儿的名字也大哭起来。我女儿度过了被迫流离的这些日子，平安回到了家。女儿回家后，学校强迫我女儿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才可上学。女儿非常坚决地说，宁可不上学也不写保证书，那等于背叛师门。女儿被迫辍学后，有一天丈夫说，孩子念不成书了，家里还有10000元钱，那就拿出来做资料救人吧，买个电脑，买个打印机。丈夫决定拿出家底做资料，我们高兴极了，家庭气氛也猛然好起来。更为可喜的是，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丈夫一次性得到40万元的正当收入，家里经济窘迫的情况得到了彻底解决。女儿被迫辍学在家，我和女儿一起在家学法练功，买了电脑，上明会，看周刊。两个多月过去了，学习成绩优异的女儿才10几岁，想上学却上不了，四处求亲告友都不能如愿，当地哪个学校都不敢接受。有一天女儿说，妈，我不能上学，这不对劲啊，我不能按协党安排的去生活，上学不上学是大法师父说了算，不是协党说的算，我就听师父的安排。结果就在当天下午，有一朋友打来电话说，有学校愿接收女儿，就是要收很多的戒毒费。女儿看了一眼我说，妈，咱们用正念清除邪恶，不允许多收大法弟子的费用，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女儿没多花一分钱，顺顺当当进了学校。现在我女儿已经毕业工作了，弟子在此叩谢师恩，感受着福恩浩荡，却无以言表。我想用勇猛精进来回报师恩，督促自己时时精进，不断地用大法清洗着自己。现在我每天都在忙于救人，面对面讲真相，送资料，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有很多有缘人都明白了真相，有的还走入了大法修炼。若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双盘打坐的故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说起自己3年前才能双盘打坐这件事，还真的感谢那一场8分9厘的一块地的风波。 自从学练法轮功开始，十多年来我都是单盘大坐。那时我也知道，我们这套功法是要求双盘的，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可是一双盘腿就疼得闹心，你怎么挺也挺不过十分钟，所以我不愿意练进功，也不愿意发长时间的正念，要练要发只能单盘。可是2011年的一天，无意中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丈夫的外甥女带着哥嫂表妹来找我，想要回十多年前我不让我丈夫要，他们非得给我丈夫八分九厘的一块地。当时为此事我两口子还干了一仗，我没拧过他就要了，因外甥女一家人户口已经都迁走了，地没人种了，才给他旧的。如今我们种了十多年了，却从外回来要地，这让我想起当初我不让我丈夫要，他还非得要，并且大小姑子当保人，说100个没事儿。我和丈夫打了一场大架，出现给地风波，如今地值钱了，人人向钱看齐，亲朋好友、父母儿女为了钱六亲不认，反目成仇，在成人社会中就是这样，我们家也不例外，才又出现了外甥女往回要这八分九厘的一块地的要地风波。按照常人的理，我能让这个过吗？我有100句话堵着他们的嘴。我丈夫当舅舅的有说不出来的苦处，他们全家人为了达到要回地的目的，竟做了周密部署。外甥女又带来了我大小姑子、她的老公公、她二舅，外甥女一顿大喊，她二舅搞就折中，她的老公公不知从哪儿整来的协议书，又让我丈夫按手印，又让签字，总之为达目的绞尽了脑汁，不择手段。我当时就问她老公公，你信法轮功吗？她说我不信。如今这个社会，你信啥？要是没有钱，啥都不好使，什么都干不了。为了不使他造业，我没有往下讲。眼前的情景真像文革的架势拉开了，没有一个站在我丈夫这边说话的。当时我不松嘴把地给他们，他们也没任何办法。可我想到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没往心里去，也没有那样做，感到他们既可笑又可悲，笑他们为了钱六亲不认，悲的是他们大难临头不知愁。至于法轮功的真相，我早就跟他们讲过了，他们都不反对法轮功，只是说这个社会没钱不行，所以认钱不认亲，常认嘛，无可厚非。我很理解他们，我看着他们为了钱一个个来势汹汹，可怜巴巴的像。我对丈夫说，你给他们签字吧，我不会为难你的，我虽然穷我也很富有。丈夫说，你要真没说，那我就把地给他们了。因为平时有时间我常给丈夫念转法轮看真相资料，他从大法中也受益匪浅，在这方面他也很明白。由于我这样做，这场要地的风波就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平息了。事后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我傻虎孬也太好说话了等等，对于这些我只是一笑了之。因为我是修炼人，我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转法轮。我无意中做到了，我是修炼人，一切必须符合大法的要求，结果平息了八分九厘的一块地的风波。就这一念却让师父知道了。第二天晨练双盘打坐时，随着练功带悠扬的乐曲声，轻松地完成了1个小时的进攻，腿却没有丝毫的疼痛感。 双盘打坐的突破，顿时让我明白了，是师父看我在土地风波这件事上放下了常人争斗心、利益心，心性提高了，有意帮了我一下，才使我达到了能双盘打坐的要求，同时也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师父讲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你的功就涨上来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转法轮这一段法的内涵。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改变了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6年得法的弟子，我原是一个心直口快、遇事不让人的人，在刚刚得法不久就面临单位大批减员，裁下来的人员在个人利益上将受到很大的损失，同事们都在拉关系走后门保住自己的位置，没权没势的人骂这个损那个，还拿公司出气，混乱一团。当时根据我的实际情况，留下来的希望很小，家里人和要好的朋友也让我活动活动留下来。那时我已经得法两个多月，知道了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偶然的事的，能不能放下在常人中的个人利益，按照法的要求做，这就是一次检验。那些天我大量学习师尊的讲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其实个人奋斗可以改变人生的小的东西，一些小的东西通过个人奋斗可以发生一些变化，但正因为你努力改变，就可能得到业力了，不然的话就不存在造业的问题了，就不存在做好事做坏事的问题了。硬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占别人的便宜，他做了坏事了，所以在修炼上一再讲要顺其自然，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经过努力就会伤害到别人。师尊的法深深地打入我的心，知道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怎样对待，心里很平静，更加做好本职工作，将各种设备的资料整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工作容易出现隐患的地方仔细检查，工作量比平时多了好几倍。有的同事说我傻，还气得够呛，但更多的人从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留下了大法弟子的形象。公司领导对同事说，修大法的就是与别人不一样，我们就要这样练法轮功的人，结果我被留下来了。得法前我对个人利益也是很看重的，婆婆家拆迁分了三套住房，丈夫的三个兄弟分别住上了，对此我对丈夫非常不满，怨他无能，对婆婆也耿耿于怀，觉得他不公，常用话来刺激他们，使他们很为难，家庭关系很紧张。学法后，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师父的法深深地打动了我，感到自己的行为太自私了，没有考虑婆婆的不易，她为儿子们盖房娶妻，自己省吃俭用，累弯了腰，患上一身的疾病，还落下自己的埋怨，太对不起她了。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决定立即把这些不好的心去掉。我来到好久不去的婆婆家，对婆婆说，妈，过去是儿媳妇错了，现在儿媳学大法了，房子的事儿绝不再提了。婆婆很感动，拿出她的首饰给我做补偿，我也谢绝了。后来婆婆患病住院，我都主动拿钱陪同护理，为她端屎端尿，她很受感动，拉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为家带来了和睦。我说，是我师父和大法让我这样做的，要谢就谢我师父吧。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住地念着，他是带着对大法的美好离去的。我的表现是我在夫家做三退很容易，他家20多口人，我都为他们做了三退。现在兄弟之间、妯娌之间更加亲近和睦了。大法不仅使人道德高尚，在身体上也有神奇的展现。一天早晨，我去市场的路上，突然全身出一身凉汗，后背像有个大洞漏气，脸色苍白，一动不能动。邻居路过，用自行车将我送回家。刚到家一会儿，我又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扑在床上，没有了知觉。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来，朦胧中就听见我90岁的父母不停地喊着：“李大师呀，快救救他吧！”我心里也喊着：“师父救我！”这时觉得腋下一热，眼睛微微睁开，手脚也有了热度。我妈说她活过来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救护车来了，我被抬上了，送去医院。住院的第二天，姐姐的同事也是同修来照看她婆婆，遇到姐姐得知我的情况，要求见我。她来到我床前，握着我的手说：“你这不是病。”从她手里传过来的信息，我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派来的同修，让我正面闯关。我的泪流了下来。第二天，同修带来了师父的心经文，我捧着心经文对同修及家人说：“我要回家。”家人和医生坚决反对。医生说：“这人病很重，随时都有危险，出了事我们不负责任。”在我强烈的坚持下出了院。回家后，我对家人说：“你们要相信大法，相信我师父，不用药，我很快就会好。”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同时也找出自己近一段时间修炼懈怠、怕心重，三件事做的都不到位，还出现修炼什么时候是个头、不愿吃苦、想要安逸的心。我对这些心不停地发正念铲除，同时警告旧势力：我是主佛的弟子，住师正法的神，在修炼路上我有师父管，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不允许任何生命对我进行干扰和迫害。在慈悲的师父呵护下，法轮不停地在我身体各个部位旋转，一星期我就完全恢复了正常。家人看我回来时四肢无力，脖子都挺不起来，几天的功夫啥都能干了，都说：“法轮功往后你好好练吧，真是神奇呀。”从中我也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我们只有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路才能走得顺。1999年7月20号之后，由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大法弟子放下一切乃至生命，走出来向世人讲清真相，坚定地维护着大法。2000年7月，我与几名同修来到北京打横幅，当时听到如果抓回去就判3年牢教，有的人怕心出来了，没做就回去了。当时我的正念很强，想到的是宇宙大法被诬陷着，师父还在被邪党通缉，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一定要让世人和天上的神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判多少年我也要去。那时还不知道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当时北京的便衣特别多，为了能顺利到达天安门，我特意买了凉帽、眼镜，化了妆，把自己打扮成游人，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纪念碑前，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呼：“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这时我的脑袋空空的，霎时一个人从我后边抢过我的横幅，将我推到一边。等我醒过神来，发现自己却在人群中，看到便衣带着同修上了警车离去。我望着远去的警车，浑身的细胞都在颤抖着，泪如泉涌，知道自己是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做了宇宙中最正的事，兑现了史前大愿，也是我这一生干的最让自己高兴的事。从北京回来后，立即投入了当地讲真相、发传单、 喷字、挂横幅等救度世人的事中。每次出去办事时，我都会在出门前核实，求师父加持和保护。一次晚上10点多钟，我一个人带了11条横幅，来到白天是早市，晚上很宁静的地方来挂，心里在不停背着师父的法：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选自《红吟》。法给了我力量和勇气，11条横幅很快就挂完了。当我离开那地，刚走出这条路的路口时，一辆巡逻警车驶过去了。第二天，同修说，早市那横幅挂得又高又醒目，看了很受鼓舞，谁做的那么好？我心里想，那是慈悲师父的加持和保护才能挂得那么高，我才能做得那么好。那些年我发了无数的真相资料，贴了无数的不干胶。当我进楼道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时，我都会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让这一楼道的众生先在家等着，不要出来，等大法弟子走后，你们再来取资料看，所以一直都很安全。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和发神运光碟时，我牢记师父在《红英二》中讲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有一次我们同事聚会，我给来的同事都做了三退，只有一个我很要好的朋友不退，说好不容易入的，我才不退呢。几个月后，我在公交车上遇到他，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老赵呀，我想起你就流泪，大难来了你怎么办？大难来了你怎么办？快退了吧。我的真心打动了他，他说：让你费心了，谢谢你，给我退了吧。他下车后目送远去的公交车，一直在向我挥手致谢。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在小区给一个人讲真相，他一直听得很认真，当提到让他三退时，他起身就走。同修不知怎么办好，我跑了2步喊了声：姐，我们真的为你好，我给你取个化名叫建平，退了吧。他回身冲我点点头，说：谢谢，给我退了吧。我在发神运光碟时都面带微笑同人说：打扰你一下，送你一盘世界第一秀表演的红传5000年传统文化的光碟，在国外是很受欢迎的，您拿一张回家看看有好处，很多人都能愉快地接受。回想10多年来修炼所走过的路，步步见证大法的美好和师尊的无量慈悲，感到生在中途与师尊同在，真是万分难得的荣耀。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做好3件事，圆满随师还。如有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何时？
昨天发生的事，世人觉醒。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清远。你们法轮功真好。昨天2014年11月22号，我在一个小镇上讲真相，看到一对夫妇在路边搭的棚子里卖服装，我把资料递给他们，女的接过去问道，说：是法轮大法的吧？我说：是的。她笑眯眯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还未等我开口，他就激动地给我讲起来，说：前不久我们在麻城摆摊子，第二天去的时候，发现我们第一天的摊子已经被一个人先占了。我说：这是我们昨天的位子。没想到那个人二话不说就把位子让给了我们。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我到过很多地方，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作为一个外地人，怎么斗得过本地人呢？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的人。她丈夫认真地看着资料，她说：我丈夫以前可是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呢。这女的接连说了几次：你们法轮功真好。我问：你们是哪里人？女的说：黄石。我就给他们讲真相， 他们听得很认真。我们俩把这资料拿到会场上去发。在一个三岔路口，有很多摆地摊的和开计程车的。我边给他们发资料边讲真相。一位外地姓彭的摊主嫌我给他的资料少了，他又要了一些，并要我单独给他更详细的讲一讲。我就蹲下来给他讲，他明白真相后爽快地退了档。有一位姓刘的计程车司机，1米8以上，身材很魁梧。他听了我刚才讲的，看了资料以后，从车里出来说，你们法轮功说的对，共产党太坏了，你把资料多给点我，我帮你发。他对另一个刘姓司机说，过几天我们村要换届选举，我们俩把这资料拿到会场上去发，我还要把这些资料发给党员看看，让大家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我请他们三退。大个子说他什么组织都没参加，另一个刘姓司机把曾经入的团退了，几位司机都说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濯骨见金，清除掉心上的尘土。陆贞，在西藏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位法师得知将有一位大功德施主要来佛堂参拜，这位法师比平时更卖力气地打扫佛堂。他心里想，如果我把佛堂打扫得更干净，这位施主一定会捐更多的金钱给我们的寺庙。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打扫佛堂，很快便把佛堂打扫得焕然一新。可是就在他快要打扫完毕的时候，他突然觉悟到，这是贪婪自私的想法，不应该为了想得到别人更多的布施去打扫佛堂。这种想法和做法反而使自己的心灵蒙上了尘土。他于是抓起地上的尘土又往佛堂撒去，这一下佛堂又恢复了旧观，法师则拍拍手离开。他回到禅房，静心地念了一会儿经，摒除掉一切思念，再重返佛堂，从头开始打扫卫生，然后坦荡愉快地离去。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怀抱着纯正无私的思想，去把事情做好，时时处处都要注意修心性。那位法师从地上抓起一把尘土撒向佛堂，其实是清除了自己心上的尘土。他重新打扫佛堂的行为是归正自我的修为。佛家故事。
万物有灵，打印机正常工作了。公司有一台 Epson 大型喷墨打印机，型号 4880C， 有一个新来的搞设计产品的女同事在使用它。这台打印机平时有些小问题时，我随便咕叨两下子就好用。顺便说明一下，打印机我是从来没修过的，连里面什么部件叫什么名都不知道。人家叫我帮忙，我只是乐于帮人而已。后来我并不怎么喜欢那个新来的女同事，对人对事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所以习惯性翘起来到一边去，就是那种看不起别人的样子吧。有一次我叫他帮我设计一个小图标，他推脱什么太忙有空帮我弄，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我对他更有看法了，心里很不高兴，一想到他就气，心里想再叫我帮什么忙时我才不理你，心里翻腾各种不平。大概两个月前，这台打印机又出现了问题，他来叫我，我有些拉不下面子，就很不情愿去看了一下。一看打印机液晶屏上显示 Service Request 001-0031， 网上查了一下解决的问题也没查出来，打电话咨询一下 Epson 售后服务电话，说什么硬件出了问题，要我们在就近城市联系上门维修。我本来就对那个女同事心怀不满，就说你自己解决吧，我也解决不了了，你去联系维修公司。 后来听他说，联系维修公司上门，服务费至少要500元，还不包括换配件，我也不再管这个事了。两个月后的今天，他又跟我说，打印机要维修一下，他不知道该维修公司怎么说。我接过他打的电话，去打印机那里一看，显示 No maintenance tank。技术人员说，是不是卡纸器没压下去？跟我说哪个是卡纸器，我说压下了。然后他说，我给你一个电话，先报修下吧。我觉得，怎么修一个打印机这么麻烦呀？就上网去查询这个错误是啥意思，怎么和上次不一样呢？反复开关打印机，每次出的错都不全是一样的。我一时中突然想到了，是不是我哪里不对劲才这样啊？我想到了我对那个女同事的态度，对她的怨恨计较。我心想，这不对呀，一个修炼的人怎么有这么强的观念和计较心呢？我应该放下她，把她当作普通众生中的一员，心怀善念。我看看电脑屏幕，不急着从技术上寻求答案，心里思维着，打印机不正常了，它也是有生命的呀。我想起了证件网上万物皆有灵的系列文章，我开始端正自己的心态，走到打印机面前，心里对着打印机说， Epson 先生，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恢复正常，去掉不好的东西，同化大法，走入新生。有个身边同事问说，你在干嘛呀？我笑道，我在跟他说话呢。其实我没有自言自语，只是心里在说话而已。然后我重新开启打印机电源，正常了，真的恢复正常了，恢复那个准备状态的声音了。我心里当时真的很激动，是大法的恩赐，生命都是有灵性的，都在等着被救度。其实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端正了心态，师父就帮我们了。其实在我一路的修炼中，遇到许许多多这类工作上的事情，很多看起来是技术上的问题，钻在技术上走不出来，实质上有时就那么一念，一个善念，对万事万物的善念，向内找的一念，故障不修自豪。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